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另外一位嘉宾孙伟光先生。孙先生，欢迎您。
啊，你好，小凤。
好，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今天为什么孙先生坐在这里呢？其实孙先生第一呢，他和电台话筒有不解之缘，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秘密告诉大家，孙先生也是麦先生推荐来的，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好朋友，对吗？孙先生
可以这样说。
是的，那么孙先生其实也曾经做客小凤的另一档节目，叫艺术人生路。大家如果听我们艺术人生路这个节目，是在周六的晚间是7点到8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间哈。那另外呢，还曾经做客周日论坛。那么另外，孙先生除了在这几档节目当中出过声之外呢哈，还在电台电视台曾经工作过。那么现在也仍然在澳大利亚悉尼主持一个广东话的节目，对吗？那个台是叫 RAC 或者 RCR 那个
啊，他们就我也不知道是 RAC 还是 RCR， 反正一个是广东话，一个是普通话，
一个是普通话哈。
我是做广东话那边的啊。
是哈，因为提到这广东话，那大家就知道了孙先生为什么会讲广东话呢？原来他是来自于香港。但是我跟孙先生聊的时候知道他的祖籍是山东，是吗？
对，我在山东出生的。
然后这一听到也是跟不是在青岛吧？
不是在烟台
啊，在烟台哈。总而言之，是跟麦先生一个也算是一个老乡了哈。
一个省了，
一个省了。对对对。那好，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孙先生。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学习语言学。那么他是德语倍儿棒哈，北京人讲，英语也是特别标准，那法语也是很不错，普通话呢你们已经听到了，广东话呢有机会你们可以去听他另外一个台的节目。那还有呢，孙先生呢是以前还在公司里做过部门经理，对吗？
是
啊，做过德语教师。而且我知道孙先生还是多才多艺，那在口琴方面呢，我曾经领略过孙先生的技艺，让我惊讶的是目瞪口呆哈，被他高超的这口琴技艺所惊叹。那很多在场的观众也都给他热烈的掌声哈。还有孙先生很注意美学，另外还有一个孙先生和麦先生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读过神学的。那另外呢，孙先生已经是拿到神学博士的学位。好，那么我们呢就欢迎听众朋友，也特别的欢迎孙先生能支持还加入到我们智慧心语的行列当中。好，那一会儿您听完了呢之后呢，您也一定会茅塞顿开。好，那除了孙先生我们在介绍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很成功的人士之外呢，孙先生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一个令很多人非常羡慕的一个婚姻家庭。好，那有机会呢，我们也特别想请孙先生来特别分享一下他是如何做到事业有成、婚姻又美满幸福的哈。好，提到这个幸福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词叫幸福感，那很多人现在都说我们再去寻找幸福感。那还有一个词呢，大家也很熟悉，叫圣女。那这圣女呢，有人给她写叫神圣的圣哈，这个是其实好听一点而已。那另外一个呢，圣就是剩下余剩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特别是大龄女性呢不容易嫁。那究其原因呢，其实除了当然很多人说找不到满意的男人，我们现在不去提女人对自己的需要的男人的要求是否过高或者是不切实际，这个咱们暂且不谈哈。总而言之呢，优秀的男人在我们现在看到似乎是越来越少。那这种情况呢可以说是比较普遍性的，那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什么原因使优秀的男人越来越少？优秀的男人又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有人这样讲说，优秀女人和优秀男人的比例呢是5:1啊，这个比例当然小凤在这里不作为一个决定性的确据哈，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不是有点夸张，或者还是实际就是这样，孙先生。
我不知道是那个比例是怎么样的啊。
嗯。
不过呢，去年我看报纸，就是墨尔本这边的《The Age》这个报纸，
嗯，
里面有一条新闻，有一篇文章吧，这样说，他说，好男人都到哪里去了？当然是用英语写的，好男人在哪里？他说很多女人都找不到好的男人，遇见一个好的男人呢，发现他已经结婚了。啊，或者是呢，有些人呢，遇见一个很好的男人还没有结婚呢，后来发现他是同性恋，那么也是没有办法跟他结婚的，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了，是全球性的问题了。
是，
就算在一些我们平常很少接触的一些所谓少数民族吧，我们在中国也有55个少数民族，你从外面观察他们呢，感觉到特别看他们跳舞啊，举行婚礼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挺可爱的啊。
嗯。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就是成为少数民族被其他的民族欺负呢？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男人是相当弱的，往往女人呢到外面去干活，男人是在家里喝酒抽烟啊，那个女人回来还要被男人打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个男人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做男人的智慧，因为这个叫智慧心语嘛。
是
啊，最近这20-30年呢，在西方国家开始有一门学问叫男人学。
男人学哈，在孙先生讲这个男人学之前哈，还是跟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在9:30左右，欢迎听众朋友来热烈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2，9608822。那另外呢，您收听的地区如果信号不好，您还可以直接在网上收听 www.am134.com.au。好的，做男人的智慧，来，崔先生。
好，那么刚才我说，就是这最近20-30年来，在西方国家所流行的一个很热门的学问，叫男人学啊。那我们假如留意一下，在什么地方很多男人呢？你发现呢？第一，在球场上，我很喜欢看足球啊，球场上很多男人，不是没有女人，但是很多男人啊。另外一个地方，很多男人呢，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就是在监狱里面，很多男人。那么你们也发现呢，就是很多就是病态的心理，病态的那种的心理呢，往往都是男人的问题。好比说恋童狂啊，就是喜欢找小孩子来跟他们发生关系的也好比说虐待狂啊，色情狂啊等等，就是变态的性心理往往是男人的问题。那么在美国一个监狱里面呢，有一次就是快要母亲节了，这么有一个专门印这个卡啊，就是贺卡啊，那个公司就免费送了很多就是母亲节的卡给这些那个囚犯，说你们可以写一张卡给你的母亲呢、哇，全部的囚犯都说我要一张写给我的母亲啊。那么到了父亲节了，那么这个公司又说着，哎，我们也免费送一些父亲节的卡啊。那么整个监狱里面只有一个囚犯啊，说我要一张，其他的都不要。为什么呢？原来男人成为儿女反叛的对象。假如儿女要反叛的话，他们反叛谁呢？不是反叛那个母亲，是反叛那个父亲啊。这就讲明了，就是说男人出了问题了啊。那么大部分的男人呢，他结了婚之后呢，他就发现呢，他娶了一个怨妇，这个女人常常抱怨的。他抱怨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说他是无理取闹的，但是我看不一定。他女人的抱怨有她的道理的，她对她的男朋友、对她的丈夫有很大的不满，好像是小事，但是呢，其实有很大的不满啊。这个问题我暂时不处理了啊。在西方也就女权运动，是不是啊？女权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就是因为男人做的不好。所以呢，就产生了女权运动。假如各个男人赚得好的做得好呢，女人不会出来争权的。大部分的女人不愿意，就是争权的啊。好了，那我是麦先生的好朋友啊。那我自己也是读过神学，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我愿意就是从圣经里面 看见看看男人到底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我们相信呢，人是由一个造物者所设计的，人不是就是碰巧那么碰来碰去后来演变成一个人的，那这个是个很深奥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可以不妨看看圣经对人是怎么样设计的，就是这个创造人的神他是怎么样设计男人的起码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每一个文化对于人都有一个设计的。我们中国文化的设计就是男人应该成为一个君子啊，这是孔老夫子所设计的我们今天看看圣经怎么样设计一个男人的，就是我们的圣经说是人是神所创造的从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呢，你发现呢，圣经怎么样记载呢？说这个上帝创造了一个男人之后呢，他然后就创造一个女人给他那么把这个男人呢，他放在一个伊甸园里面那么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让这个男人在那里修理看守我以前在香港就是从来没有一个花园来到澳大利亚呢，有一个房子后面有一个后园你假如做过园里面的工作呢，你就知道是相当辛苦的修理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男人的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男人喜欢活动，他应该是喜欢活动的，修理花园是代表他的一种活动。所以你看见一个正常的男人都很喜欢活动的，就算是一些思想型的人，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活动，但是我也喜欢，我总是一个男人，我喜欢思想我喜欢在花园里面工作，那么我喜欢去旅行，我喜欢打球，那现在我老了，我喜欢看足球男人就喜欢活动。一个不活动的男人呢，就不像一个男人所以有些男人呢他结了婚了放假的时候他就是在家里，他不到外面去，也不带儿女出去玩，这样子来说呢，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就是很多儿女都希望这个父亲能够带我去钓鱼带我去打球去旅行去露营等等所以一个男人他太安静，总是在家里好像很安分守己其实并不好，他不像一个男人，男人应该活动当然他不需要有过多的活动，但是他总是应该喜欢活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男人喜欢思想，他应该是喜欢思想那我在这里说男人怎么样，男人怎么样，我并不是说女人就不需要这样子我现在不是讲女人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敏感我说男人喜欢思想大家不要误会我，那你的意思是说女人不喜欢思想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现在是集中讲男人而已，女人是另外对，女人是另外一个课题了男人喜欢思想，为什么呢？按照圣经那里记载呢就是说当神创造了一个男人之后呢，他就把各样的野兽飞鸟都带到这个男人面前，说你帮他起一个名字吧。你看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动物，我们说它是狗，那个是猫，这个是老虎，这个那个是熊，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当然各种语言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它就是动物都有名字我们假如留意一下，我们发现呢，全世界的小孩子他出生了之后，多半是谁给他起名字呢？就是父亲，当然也有母亲那我们两个的儿女呢，就是我们两个共同帮他们起的但是起名字不简单，你看这个第一个男人这个亚当这个上帝把各种的动物带到他面前，他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名字是抽象的一个东西。这个动物是具体的，但是名字本身的狮子，你为什么要叫它是狮子呢？这个是老虎为什么叫它是老虎呢？它需要很多思考的，起名字是不简单的。所以男人是应该喜欢思想的一个不思想的男人呢，不像一个男人，真是不像一个男人。女人特别不喜欢的，不会思想，没有思想，没有内涵的这种男人你发现呢，女人也思想，但是女人的思想呢，跟男人的思想不完全一样的你看一个典型的女人吧，她在家里料理她的家务买菜她也需要很多的思想的计划 但是你看，你发现呢，纯粹的思想就是哲学的思想呢，你很少发现有女哲学家的，
就是纯理性的
啊，纯理性的啊。你发现就是女人可以做生意做得很好，政治方面有一些女的政治家等等啊，艺术家、钢琴家都有女的啊。但是你说女的哲学家，哎呀，你这是很难找到。纯粹就是抽象的那种的从概念方面来去思想的，那这种人呢往往都是男人。所以一个男人他喜欢思想，男人喜欢呢就是发表啊，发表他的议论啊，几个男人在一起，你发表一个论点，我也发表一个论点啊，长篇大论的啊。女人就谈话呢就不同，喜欢就是比较琐碎啊，男人就喜欢发表他的思想，写文章。所以一个真正的男人呢，有男人本色的男人应该是一个思想的男人。就算你是一个木匠吧，你也需要留意政治，看报纸啊，看电视，看书啊，以致的你能够锻炼你的思想啊。那么第三个特色呢，就是男人喜欢领导啊，因为在创世纪那里讲呢，就是说这个上帝说这个人一个人不好，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个上帝呢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啊，那么给这个亚当做他的妻子。他说明呢，他是造这个配偶是要帮助他的，就是说那个女人是个助手啊。当你听到假如你是个女人的话，你听到你是一个男人的助手的时候，请你也不要误会啊，以为我们基督教呢就说男女不平等。其实在圣经里面男女是平等的，其实无论基督教到了什么地方就开始男女平等了。基督教没有到的地方反而男女的都是不平等的，还有小孩子也是不平等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男女呢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好比现在我跟我们的澳洲的总理在地位上我们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我们是平等的，他犯了法他一样要负责任的啊，受惩罚的啊。但是我们在角色上是不同的，他是总理嘛，是吧？我不是总理啊。男女在地位上是平等，但是在角色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有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啊，男女是完全一样的，不可能的。我们的外貌、我们的身体就不一样，男人就不能生小孩子，是不是啊？而且我们的心理也是不完全一样。好，那么男人呢，应该是喜欢领导的啊。所以一个男人呢，在婚姻里面呢，特别注重呢要被尊重，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啊，很多女人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丈夫啊。那么女人就要求爱，男人就要求被尊重啊。那么这也是圣经所说的。他为什么要求被尊重呢？就是因为他是个领导人。领导人，你看我自己吧，我在家里。假如我跟我女儿说一句话，我说女儿怎么怎么样啊，她就点点头，她一方面在那里看电视，她就对着那个电视机点点头，我就很生气，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尊重，我感觉她应该把这个脸转过来面对我，然后向我点头，而不是向着电视机的点头啊。但是我太太呢就无所谓，你看我还是一个男人，我就是要求被尊重啊，一点点的事情我就感觉到不被尊重啊，这是很多男人很深的要求，因为男人是个领导人，应该喜欢领导啊。那么当然领导不是你是个暴君啊，你是独裁啊，领导可以跟你的太太商量，跟你的家人商量的啊。但是总而言之呢一个男人呢是一个领导人。所以为什么很多女人感觉到很难找一个好的男人呢？女人在男人身上到底找什么东西呢？其实她在寻找一个好的领导人啊。假如一个女人感觉到一个男人，我不能把我这个家交托给你的，我的一生，我的儿女交托给你，她就会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很多女人在找一个好的领导人，但是她找不到啊。很多男人不中用，就不能领导啊。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男人不讲话，在家里很多女人就投诉说我的老公不讲话，你不讲话你怎么领导呢？是不是啊？很多男人就是放弃领导啊，不敢领导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跟我们怎么样说呢？从中国文化来说，因为我们就是重男轻女的， 我们把这个男孩子惯坏了，什么都不用他做，反而女孩在家里常常要干活的，所以那女孩反而有一个锻炼，反而男孩呢就从小呢就被宠坏了，长大了不会领导，因为什么东西都父母替他做了啊，特别是富有的啊，有保姆啊，什么东西都是保姆做了啊，变成了这个男人就成为一个很弱的男人，不能做一个领导人啊。好，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男人喜欢冒险啊。圣经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这个亚当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因为这个上帝叫这个亚当睡了，然后就把他的肋骨拿了一条出来，造成一个女人。那么这个亚当看见这个女人之后呢，是哎呀，他说这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然后呢，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人就是一个男人，他叫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什么叫离开父母呢？并不是说他要远走高飞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他离开父母就是心理上他要脱离父母，以后不再依赖父母，然后他要独立了啊，跟他妻子连为一体了。换句话讲，男人在一个安全的家庭里面长大，他有一天他要离开的，离开的到外面去冒险啊。在非洲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有一个仪式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他们认为一个男孩子15岁就应该是长大了，所以在15岁的时候就替这些男孩子啊办一个仪式，你要非洲人在那跳舞啊，
成人礼是不是
啊？成人礼打鼓啊等等啊，他那个成人礼啊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个小男孩子叫在一个屋子里面啊。啊，那么外面就有一群男人在打鼓啊，那么就是呼喊啊，就是你出来，你要跟我们离开你的家庭，我们带你到野外去，到山上去，去打猎，去冒险。这个男孩子啊，终于就是伸一个手出来了，那个房子里面看见有一个手伸出来了啊，就是男人说你过来吧，那么他又出来了，我们终于看见那个小男孩出来了，他一方面很想跟这些大男人出去冒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屋子里面又有一个女人，就是她妈妈，要拉住她，她就两边迟迟拉拉的啊，她说很为难，出去还是不出去呢？那最后呢，这个男孩终于呢鼓起勇气就出去了，跑到那些男人那边，那么大家就很高兴啊，替他就是
庆贺、
拍手啊这样子啊打鼓啊跳舞啊，很高兴这个男孩子终于长大了这样子。这个仪式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有一天你要离开你的父母，你心理上啊，所以今天很多中国的男人呢30几岁还是非常依赖父母的啊，晚上睡觉啊，我听过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妇结婚了暂时还住在父母家里的，这个母亲呢就晚上第一个晚上对这个媳妇说，她说你晚上睡觉不要关门，她说为什么不关门呢？她说我的儿子啊，他晚上不会盖被的，他的被子掉在地上，我要捡起来重新把它盖上。哎呀，这个媳妇一听，他说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连盖被都不会盖啊！你看这种男人呢，就是吃饭那个骨头也不会自己吐出来，要妈妈帮他把那个肉拆掉给他吃的。这种男人呢，我告诉你，这是很有问题，没有不独立。男人是应该喜欢冒险的。一个不冒险的男人是个没有自信心的男人，什么都安定，什么都讲安全呢、啊？这不是一个，因为不是个真正的男人。因为一个，我们在人生当中啊，有很多东西都需要一个男人站出来讲话，冒险是吧？闯啊，当然不是什么都要去冒险啊，但是总是要人生总是要去冒险的啊。好了，这个是男人就是。基督教给我们男人一个4个特色啊，就是这个造物主他创造我们男人的时候，他赋予给我们的，就是男人喜欢活动，男人喜欢思想，男人喜欢领导，男人喜欢冒险。不过呢，这4大特色呢，还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把它们串联起来，这个东西就重要了，这个就是爱，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讲爱的啊。就是我们核心的道德观呢，就是爱啊。圣经还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男人呢，看见这个女人之后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他是从这个亚当这个肋骨
那里被创造了。你看这个男人的把女人看成是他的骨肉，我们中国人就说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骨肉，哎，这个就不对啊，这个是有一个差别的。在按照基督教来说呢，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骨肉，那么这骨肉是什么呢？就是我所爱的啊，这是我的骨肉。还有呢，这个男人在这里说话，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对就是外面说，当时没有其他人，他对这动物说，对什么都说，他说他的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会表达，用语言去表达，那我是学语言的，这个很重要。很多男人呢就不表达他的爱啊，女人就常常表达。那其实女人都要求男人说我爱你啊，你是我的骨肉，你是我所亲爱的啊，你很漂亮啊，你很行，怎么怎么样啊。你一个真正的男人呢，他会爱他的妻子啊，而且他会用语言去表达。很多男人就说我用行动就够了吧，当然你光是说没有行动那是更不好了啊，但是除了行动之外你还要去用语言去表达的啊。所以很多男人不讲话是不好的啊。所以我在家里我天天都跟我太太说，现在我太太都坐在我旁边在电台这里啊，我天天都对她说我爱你的，这是天天都说的啊，很少不说的，当然也可能漏了一次啊，天天都说的啊。那么我第一次讲的时候也觉得很别扭的，特别是中国人啊。但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呢，其实是一个会表达的男人。而且圣经还有一句话很精彩的，他加了一句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啊，当然这句话好像怪怪的加在这里啊，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当时的人的确是不需要穿衣服的，但是赤身露体啊，你看我这个人，我在哪一个全世界那么多人，我在哪一个人面前我可以赤身露体我不感觉羞耻呢？就是在我太太面前，是不是啊？啊，赤身露体也代表什么？代表我对他是没有秘密的，我把什么都告诉他，赤身露体的，赤露敞开的，这样子。就说一个男人是个真实的男人，我把我的成就我告诉他，但是我把我的愤怒、恐惧、悲哀、担忧我都告诉他啊。很多男人就说告诉他干什么，告诉他增加他的压力，其实不是的，当我告诉他的时候反而减轻了他的压力啊。女人喜欢沟通，一个真正的男人呢，他会有一个彻底的沟通的，赤露敞开的，对他自己的太太，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子。因为唯有这样子呢，他才是个真正的男人。没有一个女人喜欢嫁给一个机器啊，一个假的男人，他就喜欢你告诉他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在感觉到什么东西啊。你要是个真实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个真实的男人。很多男人呢就是不真实，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讲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总括来说呢，这个就是爱，沟通就是爱啊，就是以爱心来串联你的活动、你的思想、你的领导能力、你的冒险。假如不是的话，你光去活动吧，很多男人很喜欢活动，常常到外面去钓鱼啊，不理太太。那光是活动不是个真正的男人。你光是思想吧，很多男人在那里看书啊，就是不沟通啊，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光是领导吧，你很容易变成一个暴君在家里，是不是啊？你光是冒险嘛，常常在外面去打猎啊、爬山啊、是过大海呀、啊、这样子啊，你没有爱心，这也不是个真正的男人。所以一个真正的男人呢，尽管他有前面我讲的四个特色呢，他必须要用爱心去串联这四个特点，他才是个真正的男人。